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约瑟啊，恩典显大的人生。那我想在开始前，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段时间，把约瑟这样的一个在旧约中升起的，在创世纪最后的一个人物，重要人物，让我们能够看到，给我们启示，让我们在他的身上看到你的作为，也从他的身上能够看见你。真是巴不得让你在我们当中运行，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让我所说的话真的能够造就人，让我能够成为你的一个出口。主，真的是我们讲的话不是人的意思，乃是你的意思。我们把以下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这样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名而求。
阿们。
我今天讲的是约瑟啊。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过约瑟的故事，但是呢，一直没有好好看这个约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后来呢，也是因为这次要准备这个题目，那么钟汉给我的题目呢，我让我好好的能够把约瑟这个故事能够看一次。其实我也看了好几次啊，为了准备这次的查经。那么约瑟呢，这个人物啊，在圣经里面，在创世纪里面呢，他是放在三十七章开始。创世纪有这么多章啊，这个后面三分之一啊全部在写约瑟。那我想这个人物一定是蛮重要的，花这么多篇幅，而且写得非常详细。我想大家可能都看过这个故事，都看过了。那我也是很简短的能够把约瑟的故事呢稍微的把它过一遍，很简短的来看一看约瑟这一生啊。约瑟啊，是这个在这个哈兰出生的。大家可能没有看过这个地图啊，哈兰呢在北边啊，这边是这个加利利海，然后底下是死海，这边是有个约旦河，哈兰在东北边。那么这个还大家还记得雅各在离开他要准备要离开拉班的时候，那时候拉结怀了孕，对吧？那么就要生那个约瑟，但是呢这个拉班不让他走，那么就说你还要再帮我工作，所以说工作了六年以后呢，那么他的父母呢，就是雅各跟这个拉结带着他呢，就这个颠沛流离啊，要离开他们那个家啊。那六年他们还有一些羊的故事啊，大家都知道啊。那么所以我想这个约瑟离开的时候是六岁啊，就是我觉得是从圣经上看的话，应该是六岁的时候呢，跟着他们那一家人，跟着这羊啊，一些东西，一些牲畜啊，还有家里的还有他前面的十个哥哥啊，因为那十个哥哥也是我想是在他那个舅父家里面打工的时候，那么那七年还有另外那六年十几年生了十个哥哥在他前面，所以他们一家总共有十一个人呢，就跟着这个大队人马从北向南。那么我想在他年轻的时代，在十七岁以前，就六岁出来到十七岁这一段时间里面，有十一年的时间，他应该经历了不少事情啊。我这边列了几件事情，那么其中呢有很简短的，我们看一下，就是说有过河的啊，过这个亚伯河的事情啊。那么要跟那个以撒要见面，那么他一看到他爸爸也很聪明，把他们家的队伍分了四队啊。这个他有好几个，有两个那个姐妹的两个老婆，还有两个那个婢女，所以呢，他们这一大堆人马呢啊，一批一批的走。我想他一定都是知道看的这个，因为他六岁，我想他是懂事的。而且他出来的时候，我记得还有他的舅父，他那时候他妈妈拿了一个神像啊，坐在他那个屁股底下。那么我想他肯定都知道这些事情，因为这个东西我发觉在后面，在这个约瑟在试验他们的时候，也把那个杯子放在那个便雅悯的那个袋子里面。所以我就在想，这么一个年轻人呢，他一定是在他家里呢受了他母亲的影响啊，这利百加受了他的影响，还受了这个他爸爸的影响啊。他爸爸处事也非常圆滑， 非常狡猾，可以说，对吧？跟那个跟以撒见面，那么他也经历了他的一个，就利百加的那个乃母啊，就是算他，就应该算是他的这个外祖母是吧？那么过世了，那么另外呢，最难过的一件事是他妈妈在那个沙漠里面，在那个从那个伯特利到那个伯利恒到以法他在那段路上呢，难产生下那个便雅悯，那他妈妈也死掉了，所以我想他十几岁的时候他就丧母亲，对吧？那么前面的话他看了他们家还有他的那个奶母也过世了，那他看到爸爸跟那以撒之间的兄弟之间的关系，那其实最复杂的是他家里这个成员啊，他有他这个雅各呢，等于是拉杰跟那个利亚呢，一个妹妹一个姐姐，两个太太，那么两个太太分别两个悲女，所以他这个家庭成员蛮复杂的哈。虽然都是姐妹两人，但是呢，我看这个圣经，我觉得他好像跟他姐姐那个大老婆好像没有住在一块儿，好像很多时候是跟那个拉杰，他很喜欢拉杰，对吧？大家都知道，我们上周知道，那么他跟拉杰住在一块儿呢，所以他大部分时间跟他住在一块儿。所以他们家呢有十二个小孩哈，我这边很把他这个顺序稍微列了一下，就是复杂的家庭成员啊。那么他的家庭比较复杂，在这个复杂的家庭里面呢，他爸爸最喜欢他，我想这个东西我们也知道，对吧？因为他爸爸喜欢拉杰啊，非常喜欢，拉杰又早死，对不对？那么所以他留下两个小孩呢，他一定就非常喜欢，所以我想约瑟呢，在雅各中呢，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宝贵这个儿子，啊，那么而且这个约瑟的个性也比较温和，我们看后面慢慢可以看得到，所以我想他爸爸一定非常非常喜欢他。那你喜欢他的原因呢？他爸爸给了他一个任务哈，在那个37章第2节啊，我们看约瑟17岁的时候，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婢。毕拉还有西帕的这个儿子藏在一块儿，所以你发觉一件事情，他是跟这个他父亲两个妾，还有呢他们的小孩，还有就是约瑟，他们住在一块儿。我不知道利亚住在什么地方哈，可能住在旁边，住在比较远一点的地方。但是后来你们会发现，其实呢，他哥哥就他爸爸给他一个任务，给他什么任务呢？就是说叫他去监视这些其他几个哥哥啊。有没有这个不守规矩啊什么的这样的事情。那所以约瑟呢常将他哥哥的恶行啊报给他们的父亲，所以他们俩常常玩在一块儿。那么他跟他哥哥之间呢、啊、其实有很大的冲突在什么地方呢？这里面有几件事情我这边列了一下与哥哥的冲突，就是他在他们家啊，因为他等于叫他等于弟弟来监视哥哥们的这个行为，所以他呢有一点有个权威啊，有点权威，他父亲授予他的一个权威，对吧？他可以去监视他们，尤其是对这个他两个悖女的那个两个小孩啊、就几个小孩啊，四个小孩。还有呢就是这个流变呢，因为他过早的使用了他长子的权利啊，跟他爸爸的这个妾呢这个在一块同寝，所以呢他很早就把这个长子的权利就丧失了，丧失了以后，那么就所以他呢就是说这个长子呢就等于现在没有长子，对吧？这个长子这个还没有那真正给了谁呢？那么在历代志里面5章第1节里面讲的是给了约瑟啊。那么当然了，在约瑟不断的这段时间里面的话呢，是犹大，好像是我觉得犹大好像蛮有影响力的哈、啊、犹大带领着他们，那么流便讲话其实就没有什么分量啊。所以呢他爸爸不但叫他做这个事，而且还给了他一件彩衣。那我去查考了一下，这个彩衣呢有点像是这个，他们讲有点像这个白色的一个长袍啊，底下有很多彩色的边边啊，所以那个袖子也很长，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用现在的话讲，他就是个白领阶级啊。那么他哥哥们就是个蓝领阶级，放弄弄羊啊什么的，搞得很辛苦的事儿，他呢就是什么这个不用做，他就是穿得很漂亮，所以这个都造成他们之间啊有很大的冲突，就是你是不干活的来监视我们的，那么另外他们都是干活的。那么所以我们知道家庭很复杂，那么与哥哥之间呢有冲突，所以呢就有很多事情会发生啊，因为这样的家庭就有很多事情会发生。那么我们就看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开头一个事了，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 这个约瑟呢，在家里面是他父亲的这个爱子，对吧？照理讲，你跟他父亲住在一块儿，不舍得他走远门的。但是呢，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雅各哈、啊、叫他的找他哥哥这件事情啊，我们思考一下，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他哥哥显然不跟他们住在一块儿，放羊，而且放他父亲的羊，带了很多羊，去哪放呢？我们刚刚讲了，这是加利利海啊，那么这个底下这个死海，那放羊就在事件在加利利海在北边，那么在他们住的地方是这个西伯伦是在这个在这个死海的这个西边啊，很南边，所以他非常非常远。我就在想，他这个父亲这么爱他，对不对？派他一个人去看找他哥哥。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跟着一行人去，还是一个人去了，你知道吧？就是说这很奇怪的一个事情。所以后来呢，我们就看了，就发觉一件事情了。因为事件呢，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呢，在创世纪三十四章的这个地方啊，因为雅各有个女儿啊，被事件呢给这个玷污了，对吧？但他事实上他还喜欢他女儿。后来他几个两个儿子呢，一个叫流便，一个叫西面，两个人。是不是西面跟流便？像西面，对不起，西面和利未两个人，这两个字应该是老二跟老三。那他呢？他们两个就带领一群人，就把他们那些事件人给杀了。所以他们有这个仇恨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些几个兄弟带了这个羊去事件那个地方去牧羊的时候，因为也就我去查考说，他这个牧羊这个羊要吃草，对吧？吃了吃了吃，我吃到世界去了，因为很多沙漠嘛，对不对？所以吃到世界去了，那么很久没回来，他父亲很紧张。所以我们看到这么一个情况啊，一个情况产生的时候，事实上就神的手里开始在工作了。也就是说，这个约瑟根本就不可能离开他父亲的。但经过这样一个情况呢，那么这个雅各就想，我想雅各一定心里想到底要不要让他去，对不对？因为这个便雅悯还太小了嘛。对不对？不能扛起重任，对吧？但是这个约瑟可以，所以他父亲呢，我就想说，雅各的担心呢，就好像神的手在工作一样，啊，所以让他到事件去。那么去了事件的这段路上啊，就发生事情了。那这件事情，我想大家都知道。那么我把这边归纳了有几个场景啊，我们看看，一个我这边说，一个在坑里面，啊。在第一面的下面，我里面写坑里。他找他哥哥的时候啊，其实我觉得约瑟挺可爱的。他去事件找啊，没找到就算了，对吧？就跟他父亲说没有。他问人家说：“你们看到我哥哥啊什么的？”他们说没看到，可能在北边，在那个什么丹呢、啊？叫多丹，在多丹。他在多丹呢、啊，在事件在北边，所以他呢就继续往北走，就找到了。找到他很高兴的找到他哥哥，对，没想到他那几个哥哥啊。我就在想象这几个哥哥，有十个哥哥里面哈，谁是比较凶恶的？我就在想，可能是这个西面跟那个利未啊，他们杀过人嘛，对吧？所以他们可能是比较说，哎，看来了，把他，对不对？那么还有就是他那几个被就是妾的那几个小孩啊，肯定也是受了他这个每天监视啊，那四个小孩，对吧？所以我想这六个人呢、啊，可能是我们讲叫鹰派了啊，就是说主人把他杀了算了，对吧？这个，哎，他是继承长子的。继承长子那个名位的，对啊，我们在那个新约里也看到了，对不对？这个神派了他的儿子去把那个长子给他杀了，对不对？这个继承产业的把他杀了，所以最好想把他杀了，所以他们几人肯定有对他有杀心啊。那么要想把他杀掉，但是呢，神在这里面工作，流便他先提了一个建议说，杀的通知不好，我们的兄弟嘛不好，先第一关把他缓下来了。那么接着那个犹大呢，他们在吃饭的时候看到这个以实玛利米甸人从那个北方这样经过，他从北方这样下来，他们在那个在多丹那个地方呢，从北边下来有那个有这个以实玛利人是从那边这样上去下来的。那么他们看到这些人马要请要到埃及去，他们是卖香料的，他们卖香料的，他们这个埃及人用很多香料，所以他说，哎，干脆把他卖给他做奴隶，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不用杀他，这样他也从眼前消失，长子的事情呢也就回去跟父亲说，看他怎么办。所以呢，就把他蛮其实蛮残忍的哈，他把他推到坑里去的时候，把他的彩衣扒掉。其实我就在想，约瑟这个人，他是父亲的爱子，穿的也是很漂亮，对不对？ 所以他几个哥哥要把他很凶残，对不对？要把他想把他杀了，没杀嘛，就是把他衣服给他扒了，对不对？那他一个人躲着，在那坑里面。那么还好呢，神的手有一队人马来把他卖掉了，好像卖了20块钱，是吧？20块钱。所以这个在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主耶稣也是被卖了，就30块钱。这种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多相关的事情，就是很有意思。那么被卖了以后，所以他在坑里面呢没有待了太久，就下了坑里没太久呢，就被那队人马给他捡起来，然后往哪里走呢？往埃及走，对吧？我们到埃及去。那么到埃及去以后呢，他卖给了谁呢？他们这米甸人呢，他把他卖给了一个埃及的那个法老的侍卫长，就是护卫长。这护卫长这个地位是很高的哈，就好像一个总统的侍卫长啊，或者是总理的侍卫长，他的地位是很高的。那么卖给他，那他就把他放到他家里做这个做奴隶吧啊。那么做就卖给他以后呢，我觉得这个也非常奇妙。我就想到约瑟的性格，他等于是先去把他卖去，可能是他们家做服饰啊，做什么事情。但是呢，也很奇妙的哈，约瑟的人可能蛮聪明的，可能也蛮善良的，所以呢，他呢就是说很快的，这个波提法就很信任他，啊，波提法在他们家里啊，除了自己吃了饭，别的事一概不知。也就是说，约瑟呢是一人之下，全家之上，管理所有的事情。所以他这个人一定相当能干的一个人。但是呢，我们发觉就是说，在圣经里面有好多地方写到神与他同在，他做了很多事情都顺利啊，哎，他蒙恩，不但他蒙恩，而且波提法家也蒙恩，因为约瑟的关系也蒙恩啊。耶和华也赐福给这个波提法家里边的这些他们的家。所以呢，这个波提法非常非常信任他。我发现这个是约瑟的一个神给他的一个特别的一个 talent。 你看他到所有的地方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是他神给了。我想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每个人 talent， 那么这个就是神给他的，而且神与他同在。那么好日子没过多久哈，这个试探就来了。那么这个事大家也都知道，对不对？波提法的太太呢，这个要勾引这个约瑟。那么约瑟当然是这个胜过这个试探哈。我觉得想一般人的话就要想哈，如果说是否要胜过这个试探这个事上啊，如果你在这个事上做得很顺利的话，你想如果说跟他太太关系搞好的话，说不定还有一些别的好处嘛，对不对？那为什么要拒绝他呢？那么约瑟选择的就不是从权谋的角度来考虑，他是从他不能得罪神的角度来考虑这个事情。那么他就没有做这个事情。所以我想到我们耶稣也是胜过这些试探啊，胜过试探。所以他呢就从这个试探里面的胜过了试探，但是被下在了监里啊。因为他太太就是诬陷他，把他彩衣啊把他抓下来了，对不对？作为证据啊，说他这个对他不好，对他这个不轨，是吧？那么他就被抓到这个监里去了啊。那么到了监里呢，我在读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想，他到了这个监里面啊，他怎么又是一人之下多人之上？后来我就看那个圣经，我就查找几处圣经，我发觉他这个监狱啊是波提法府内的监狱。也就是说，这个监狱，这个波提法是个护卫长，所以法老，这是关法老不喜欢的人，法老哪看哪个不顺眼啊。后来我们会看到一个是酒政，对不对？一个是善政，对不对？两个人都是在法老面前做官的，这些人服侍他的人得罪他了，关起来关哪里呢？就关了护卫长的府里的监狱。所以我就在想，这个约瑟啊，可能在这个波提法家里可能声名蛮好的，虽然本来是做仆人呢，哎，一下子做管事的，对不对？管完事以后现在又被放到那个监里面，这个监里还是这个波提法家里嘛，是他家里府内的监狱嘛，对不对？我们都看《创世纪》4章第3节的话，你就看到，那么他跟他们关在一块儿，所以他呢，其实我想那个司狱啊，肯定也知道这个约瑟这个人。他既然我这个老板，他们家他都能管，那我的监狱的事一定也让他能管嘛。所以我想很顺理成章的， 他在监狱里面呢，又是这个私欲这个一人之下，所以你看他在39章23节里面写，约瑟手下是啊，私欲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啊。而且不但这样哈，我还看到后来不是法老的两个一个酒政，一个这个擅自他不是跑来这个犯错了以后，他就关到那个地方，那个狱这个私狱还说啊，你要去伺候他，所以我就在想，约瑟这个人可能还会蛮伺候蛮会伺候人的，他很会，他有仆人的心态，所以他呢，有一天他不知道他们两个做梦了，对不对？他怎么知道他做梦的呢？因为他去早上去伺候他们两个人的时候，发觉他的这个面容不太好，有很担忧的事情，对吧？担忧的事情呢，哎，你什么事啊？每个人就说出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梦嘛，每个人都做了梦，对不对？所以做了梦以后，他就给他们解梦。那么我就在想啊，这约瑟哈，你记不记得约瑟在到多丹的时候，去找他哥哥的时候，他哥哥称他为什么？那个做梦的来了，记得吧？所以我想约瑟这个人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啊，不是这个，对，约瑟这个人是不是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做梦啊？我想就很可能不是白日梦了，对吧？就是喜欢做梦。那么而且他呢，他也是做梦的时候，当时还把说十个人啊，十几个人要跟他下拜，他父母要跟他下拜，就他这个人有梦，他有做梦的能力啊。其实我就想，也许神借着给他做梦，在梦里面告诉他一些事情啊，因为神在这个十几章里面，神其实没有直接跟约瑟讲过什么话。但约瑟他会做梦，而且约瑟呢还解梦，但约瑟讲了解梦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他自己。但是我发觉约瑟很有智慧，因为我们在看这两个官啊，两个官，一个是官复原职，一个斩断你的头。我想这两个人对吧，在原文里面哈，这个原文里面的话呢，它叫 lift up， 一个就是官复原职，把你从监狱提出来哈，官复原职。一个 lift up 的，把你头挂在那个城墙上，把你杀头。其实两个这个意思哈，是这个是相关了，这个意思是很相关的。那么所以呢，约瑟这个人可能解梦他也蛮智慧的，否则的话他不能。哎，但是他我觉得也很聪明，他从这个人家讲的梦里面，他能够从梦里面看到梦里面的意思。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过谜语哈？很多有些人谜语出一个谜语给你。有些人能猜到，有些人不能猜到。猜到人是一个很奇妙的，怎么猜到的？好，其实这是一种特殊的一种，我觉得神创造他心里一个特殊的智慧，所以他能够有解梦的能力。但他讲解梦是出于神，啊，那么因为他解了梦以后，所以那么他们两个一个死了，一个没死，到处都按了应验了。那他给其中那个酒政吧，他说啊，如果说你将来如果说，没有杀头的话，你在宫里哈，你别忘了我。所以约瑟他还是希望他别忘了他，因为他在这监里不知道坐哪一年哪一日，对不对？就住那个地方，根本也没有说要判多少年，一直住在那个地方。所以呢，我就在想，一直到法老在做梦，要人解梦的时候，那么这个酒政才说：“哎呀，我有罪啊！我以前有人帮了我吗？”这时候两年过去了，所以我看那个约瑟啊，好像他在监狱里也没什么抱怨。哎，他有过一次，他怎么说的呢？他就说，其实我也没有做什么，但是我就被放到这边来了，这是他的抱怨。他还没有说这个，我就想到这个约伯记里面人的苦难哈，我们讲人有很多苦难对吧？你看他里面很多苦难的，苦难有的是罪的关系啦，有的因为恶者的攻击啦，对不对？那么像约伯就是恶者的攻击嘛，那神允许了攻击他啊。我觉得约瑟这个苦难啊，根本是神给他的，对不对？神给他安排的这一切地方，先让你到坑里面去，让你到监里面去，让你到很不好的地方去，再把你提起来，让你经历这个经历神啊。所以呢，他呢就等了两年，终于有一个机会，法老把他拿到这个带到宫里去了。那么到了宫里以后哈，我想这个解梦这个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了，对不对？有七个丰年，有七个荒年啊，这个大家都知道。那我读这个时候，我也觉得，我想到美国这个经济也是这个情况哈，十年好，十年不好，对不对？所以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你看看，这个我读了一本书，里面讲的是爱尔兰也是有多少年有饥荒，有多少年也这个很富足。其实这个经济啊本身就是个循环啊，气候啊就是个循环。你好的时候你要把东西存起来，不好的时候拿出来用啊。那很可惜我们现在没有约像约瑟这样的人，对不对？没有人给他住，我们那个总统四年换一次，对不对？所以你就搞不清楚，一上来就是哎呀完了，已经成这个样子了。所以现在我们都很 suffer 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有智慧的人，就可以看到啊，美国以前很有钱啊，2000年以前不是股票都是高得不得了吗？一下子这时间就完蛋了吧，对不对？未来时间可能也会好，也不一定了，对不对？但是反正就是说，埃及也是个情况。那么你看，所以，如果从你看他这个约瑟在当宰相的时候，他所做的事啊，我觉得现在所有国家的宰相都应该去，或者总理应该去学习他的这个怎么做。啊，他非常非常有智慧，啊，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他掌握的非常好，所以法老非常喜欢他。法老说：“宝座之上，这个我比你大，在我就在宝座之上我比你大，其他地方你都比我大，对不对？你看那个约瑟做了很多事情，他到外面去，他去卖粮食啊，买粮食啊，对不对？他是在外面，他不是在房间里面办公啊，他到处去，他到处在外面跑，他见到他哥哥是在外面见到的。”对不对？我想他可能每天就在想，他是不是有机会，也许见到他几个哥，因为埃及比较贫乏嘛，没有饭吃，对不对？所以是不是哪天会过来，是不是来跟他们来，说不定他能见到他哥哥啊，真给他见到了，对不对？所以其实你看看他呢，在做这个事情，做宰相的时候，他没偷懒，是不是？他一直在他帮法老想好了这个事情以后，他光盖那个仓库，你想想看，要盖7年，光收那个谷子要收多少时间，对不对？这个是丰年的时候他要干的事情，这个荒年呢要干的事情呢，就是要去什么收购粮食啊，还有这个发放粮食啊，去卖粮食啊，收钱了，对不对？把钱收回来，把谷子发出去，对不对？那将来后面还会再讲到他怎么做啊，那个很有意思，他一步一步这样做。但是呢，我们今天呢就看到说，他呢就是说帮法老解梦以后，在宫里他被提高，那么其实主给他的能力。主也很保守他，让他进度顺利，主也让他能够有属灵眼，能够看透万事。那么我们在想约瑟通过那个波提法他老婆那个测试以后哈，那个试炼以后，通过那个考试以后，其实我们也有很多人在说，其实最大的考试是他做这个手在宰相。我就想起昨天那个曾荫权啊，是不是有道歉？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事情哈，他在深圳搞了一个房子跟他道歉，声泪俱下啊，还没有哭得很严重了，不过也很难过。曾荫权他说我是一身清白啊，最后接受了这个深圳的一个房子。其实宰相、总理啊和总统，我们看到非常非常容易通过这一关。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没有看到这个约瑟为他自己做了什么事儿，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没有看到。都没有看到，而且我还看了一些书，他讲说现在约瑟的故事在经查里面他们是有说明的，就是说在那古时候这个故事不是光圣经里有，是在埃及人的古经查里面是找到这个东西，有约瑟在他们的地方做宰相啊，所以这个真实的一个故事，他们有考古的就发现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人在当时我想在埃及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人。那法老当然是对他也不错啊，帮他找了一个埃及的女子嫁给他，对不对？还给了约瑟，还给了约瑟一个名字，对不对？其实约瑟那个名字啊，那个埃及的名字啊，就是世界的救星的意思啊，他就是外邦人的世界的救星啊，所以这个里面也预表了耶稣的这种意思啊，耶稣的这个外邦人的这个救主。那么我这边写的兄弟相见，恩典为大哈，你看他的梦啊实现了。他当时的梦呢，很快的，哥哥们一见了他，马上脸伏于地向他下拜，脸伏于地向他下拜。他们还不知道他是谁呢，就已经拜了，啊，那么可能后来才知道说，哎呀，约瑟原来的梦是真的，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异象跟这个异梦哈，我觉得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叫但以理，是吧？但以理也很会做梦的，也很会解梦。是吧？解梦不是很会做梦，很会解梦啊。这个有意象以后，他很能解，所以这是很特殊的一个能力。那我们再看 这个犹太人为什么，就是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到埃及去。在创世纪十五章里面十三十四节当时的预言里面说他们要离开他们的本地，要到别的地方去，然后要四百年，对不对？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个国呢要惩罚他们，后来他们必带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啊，这是未来的事情，就是出埃及记啊什么这些事情啊。那这里要住四百年，那么这个四百年为什么做四百年？我也看了一个有些人的解释，非常有意思。他因为迦南地啊本身啊里面有很多迦南人在那个里面，那么神呢要把这块地给这个以色列人，但怎么给他呢？他不是说迦南人你们全部走开，不可能这么做，对不对？所以他呢在迦南地在那么多年里面，原来迦南地蛮富足的，后来迦南地发生了瘟疫啊，发生了饥荒啊，发生了很多问题，最后是迦南人放弃那个地方不要了。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历史的演变以后，以色列人就进去了啊。所以他们考古，他们现在考古里面发现很多迦南当时的一种情况，也就是说神的工作四百年。其实我就在想神的工作是很奇妙的。我记得我们大陆上不是很多的无神论嘛，对不对？其实以前中国人拜偶像办得非常严重的，对不对？哎，无神论以后现在没神了，正好福音进去了。所以那天我听那个远志明讲的时候，在那个西大国那个福音里面讲，他神的手非常非常奇妙。现在福音一下子几千万人，我就想到神要把这个地给迦南地，要给这个以色列人，先要让他们到埃及去生养众多嘛，要有饭吃，对不对？要有一帮人要搬进去的话呢，把迦南人把他赶走，他们就可以进去了。所以当他们兄弟相见的时候呢，我说这边就为什么讲的恩典显大呢？你看他经历了这么多苦难，这么多麻烦，最后他在我讲宝座之下了哈，他们宝座之上，你宝座之上是埃及王了哈，宝座之下他就在他的宝座旁边，他就是从最低升到最高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诗篇里面呢，105篇里面写到了，就是这边怎么写，在他们以前，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吧。诗篇105篇17节我们一起来，在他们以前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仆，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屈，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王打发人把他解开，就是治理众民的，把他释放，立他做王家之主，掌管他一切所有的，使他随意捆绑他的臣宰，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所以这个是约瑟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介绍。那么我这边再还有一两分钟，我讲一下约瑟跟他们弟弟见面哈。我觉得这也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想大家都知道他是跟兄弟他是见了两次面，大家才知道这个事嘛哈。见两次面，第一次见面当中不认识，对不对？不认识呢，我就看到他把他们当作细作，有没有？把他们当成奸细，有没有？他你们是奸细，因为你们还一个小儿子没带来，你们是一直在刺探什么事情细作。我在想，其实他以前是做细作的，你发觉没？他以前专门是刺探他哥哥什么的，他现在说他哥哥是细作，对不对？来他刺探我们的，那么他就用这个理由，就这个责难他们，对不对？他最后要走的时候，我觉得约瑟这个人啊，还挺聪明的，他呢就把那个西面留下来了。哎，我想他为什么留西面呢？也许是西面，因为你记不记得在圣经有一段话，他们在那边讲话的时候，哎，我们以前不应该这样带我们的弟弟啊什么的，他们不知道其实这个宰相是听懂有那个以色列话的嘛，对不对？而且他有通事，他们他是埃及话，跟他翻译嘛，通事在那边传译，对不对？在翻译，但其实约瑟已经听懂了。我想约瑟听懂了，说不定知道以前那个主谋，说不定是西面，我在想的可能是西面，所以呢他把西面留下来了。所以第一次去的时候，他们要回家的时候，那他留一个人在这边做人质，谁？西面。那么我就在想，为什么我觉得好像就是西面在做这个事呢？因为我觉得主不冤枉人。我想而且这个西面呢是他选的，你就看的事情，是约瑟自己选的，看啊，你那你留下来，所以他应该知道。我想 主也是将来要审判我们的时候，他都知道。我们以为那些哥哥们以为他不知道，但是他知道，他不但知道，他说你留下来，你有问题，可能西面做的做，而且西面以前也杀过人，所以这也是我的推想，我不敢讲一定正确哈，就是我自己的也是个感动，我觉得可能是他。那么第一次见面，他们回去了，回去了以后，那么少了一个弟兄没带回去，那么第二他们还要再去，但是要把那小的带回去，因为要把小的带回去才能把那个西面交换嘛，对不对？才带回来。雅各又不愿意，我就想雅各哈，我这边写的这个第三大点哈，约瑟的受害啊，是神对付雅各的最后一抓啊。我就在想啊，这个雅各放了雅各这个让约瑟不见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对不对？他们把他带走了，但是便雅悯他不愿意再放了，所以当初他去埃及的时候。十个兄弟去了，但是便雅悯没有去。但是呢，他们回来以后，他们说，因为西面不是被关起来了吗？关在埃及嘛。他说你要把他弄回来的话，将来还要再换粮食的话，小的一定要去，不然我不去了，对不对？这个好，犹大讲过这个话，是不是？不然不能去，对不对？而且我们回来的时候，他把银子什么都放到我们袋子里回来，他说明将来诬陷我们偷了他的钱啊什么的，这是很麻烦的事情，我们绝不去。就等了过一段时间，粮食也吃完了，也都没东西了，没办法了，怎么办呢？那雅各就说，那让你们再搞点粮食去吧。他们说那粮食去可以啊，你把便雅悯给我们。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神对付雅各的最后一抓，就在这个地方。你雅各你很喜欢，但是在你的毫无控制的毫这个怎么讲毫无预警的状况下就不见了。那么便雅悯呢，是当着你面给你要走。我就是想那个亚伯拉罕哈献祭的时候带着以撒，他是非常心甘情愿的牵了亚瑟这个以撒，听说以撒年纪那时候就不小了，应该30岁了啊，牵着他并不是好像我们想了10几岁，因为他们研究这个年纪，他说他是有行动能力的，他可以打亚伯拉罕的，你怎么把我送到这边要把我杀掉？但是他们两个都非常顺从，雅各完全相反，雅各是非常不顺从的，这个要是不借了这个方式呢，约瑟也拿不走。要是不借了另外一个方式的话呢，便雅悯拿不走，但是呢，他两个最心爱的儿子就必须要眼睁睁的要被这样拿走，所以我就在想，这是约瑟的受害啊，是神对付雅各的最后一抓。那么这里面有几节经文，我想大家都看过了。那罗马书第8章28节那个地方讲了。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其实你看看神在每个人身上，在他爸爸儿子很多人身上都有不同的功课，所以整个是一个神的一个计划，神的一个 plan 啊。那么上面那个地方呢，我列了一段哥林多后书啊，12章第9节那个地方，那个就是说雅各有这么多困难，所以我想我们将来也会有很多困难，我们不是将来，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困难，过去肯定有困难，将来肯定有困难。那这节经文我们很喜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中间哥林多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庇护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迫、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那么，这是约瑟的故事哈。那我们在看约瑟这个故事的时候，在这个刚刚讲过了哈，他在创世纪这么后面这个37章一直到后面啊。他的篇幅应该比亚伯拉罕还要多啊，那比以撒更多了，以撒好像就两章吧，比雅各也多啊。那么我们常常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好像没有听说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的神，是吧？好像他是第四代，其实也是蛮重要的嘛，是吧？但是我们通常讲了三个，没讲最后一个。那么而且我刚刚讲了约瑟有解梦的能力，而且他做的是耶和华与他同在，但是其实 我们在里面没有看到像雅各、以撒或是这个亚伯拉罕的经验，神跟他们直接讲话呀，啊，给他们看什么东西啊？好像没有这样，好像约瑟就原来就知道这个事情。那我所以我在想，他在青年时代看他爸爸，啊，不是从跑出来的时候，后来不是跟天使摔跤啊，后来变瘸腿的，有没有？然后后来要献祭啊，什么？我想对他可能心目中，他从年轻的时候，他可能就立下了志向。耶和华是他的神，他不像雅各一样。雅各以前跟他爸爸讲话什么？你们的神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吧？就是你们的神怎么样？怎么样？啊，你们的神让我遇到好机会，嗯，这个弄到一条这个牲畜来，所以我弄一碗汤给你喝。你的神啊，不是他的神。他后来才会说，哦，神原来这里，我居然都不知道，对不对？是雅各讲的。但都想约瑟，他从小他就知道，神在他心里面，神跟他在一起，所以，那么创世纪里面花了这么多篇幅来写约瑟，我们也可以看到，好像约瑟这个人啊，他好像也没有什么坏的事情。我们看看大卫，最合神心意的人，对吧？还有些坏事嘛，对不对？所罗门，智慧的君王，也有不少好老年不少坏事，约瑟好像没有。所以从约瑟身上似乎看到了耶稣的影子，就是似乎从他的这一生的经历里面看到了影子。耶稣也是他年轻的时候知道了，我们知道的并不多，什么12岁去那个圣殿啊什么的，跟他父母去走啊，他也很对不对？他也我应该思念这个不应该思念地上的事，思念天上的事啊。他讲的这些话，我想耶稣也是从小是不是跟约瑟有点像啊？我就在想，是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一个比较合神心意的这一个爱子是个什么样的形象？因为在约瑟的身上，也许可以看到一些，所以我们可以仔细的去看。那么，当然我们在读约瑟的时候呢，有几个方面来可以看。一方面就刚讲的，可以从他个人的经历方面来看。刚刚我们讲过了好多事，这里面有，因为我这个范围呢 cover了有9章吧。啊，蛮长的，我也不可能讲很多，但是我讲这里面非常非常非常丰富啊，就是可以看到很多故事的前因，前面那个这个结构非常非常有意思。从雅各的经历来看，来看他的这个故事啊。那雅各的经历其实也有人说哈，就是他其实就是两件事情，他其实两章就可以写完了，一个就是下到最低，一个就是升到最高，或者升到最高下到最低啊。他是父亲的爱子，后来下了坑里面去做 slave 做奴隶去，对不对？或者说他是要去做这个到了监狱里面，最后一下子做了宰相，啊，所以他就是一个上到下下到上的这么一个经历啊。那么刚刚我讲了，不管在什么地方，他就一步一步的最后向宝座迈进。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第二个层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可以从神的角度来看。当然我们不能取代神，但是我们看到神在里面有很多计划，有很多作为，对不对？他让这个事发生，让那个事发生，但这个事情凑在一块儿，就完成了神的计划，完成了神所要说的神在创世里面的预言啊，慢慢都做到这些事情啊。那神用什么方法呢？刚刚讲了，用一些梦，对不对？因为其实人们也挺相信梦的哈。如果说你在梦里看到一些什么事情，你跟人家讲，人家可能也要想听一听你到底梦见什么东西。而且梦呢，常常都是跟现实生活还有关，但是呢又不完全一样，有点奇怪。所以一般人你愿意听这个梦啊，但只是约瑟呢太早了把这个梦跟他们讲了，让他弟弟仇，让他兄弟们仇恨他啊。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可以从神的角度来看，神是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故事的后面。好像在这个让这些事慢慢的这样发生啊。那么另外呢，就是第三方面，我是想说神我们可以从约瑟身上看到他怎么待人处事啊。他从来没有 blame 过任何一件事情，就任何说你打的是不公平啊，不好啊，他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我不知道，好像我们人常常会说，啊，都是你的原因，都是我的原因，什么原因，对不对？他没有。那么他的这个整个人格非常完整，啊，才能够通过这个各种考验，啊。那么 哥哥虽然对他也不好，但他最后也原谅他们，也跟他们和好了。好，所以他自己的这种个性。那么第四方面的话呢，我觉得是在我这个地方写到了第四点，就是我这边列了几点，看见耶稣。其实我们的耶稣也是一样，也是被爱、被恨，还被高举。那么其实约瑟也是一个爱子，对不对？被爱、被恨、被兄弟所恨、被高举。那么这个地方，我简单的我从那个祈祷本里面列，就抓了一些他们耶稣跟约瑟做一个相比的时候，他们有些共同的地方啊。这是我这边看的时候，我们越深掘约瑟故事的宝藏，我们越看到耶稣的影像啊。这是从这里面看到非常非常多。那么第一点呢，都是父所爱的；第二点就都是兄弟所恨的；第三点呢，宣称都比弟兄要高啊，而且都被弟兄拒绝了。那么第四个的话呢，都被弟兄设计谋害，而他们都通过试探。约瑟受害，象征着耶稣被杀害啊，都在外邦人中兴旺。那么约瑟的话是在埃及是吧？我们耶稣也是在犹太人以外的这个地方。那么最后的约瑟呢，与弟兄们和好。那主耶稣将来也是，他要回过头来再拯救犹太人啊。那这里面有些经文，我就列在这个上面。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不一一去读了啊，就是说，但是呢，我想这里面的意思呢，我这边八点都写的，应该都有讲到它的意思。等一下，如果说我们在分组讨论的时候，如果要看这个经文的话，可以做这个地方做个参考。那第五点呢，恩典显大是一条恢复的道路。所以我看那个王国显他写的东西里面，他里面讲说，如果你没有看见神的手的话，你就不会想降低你自己。所以你有任何苦难的时候，你就要想到神的手在后面。那么你就愿意降低自己，你愿意降低自己下到卑微的地步，一直下到最基础，全然被人遗忘，神没有忘记的时候，十字架就是让你升高的一个道路啊，就升高你的这个道路。那么所以约瑟这一生啊，我这边还没有完。那么我只是讲到我的范围，36章到45章，这里面有几个讨论问题啊，我们来看一下。那么大家可以去想想看，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耶和华没有直接向约瑟说话啊？这个大家去分组可以讨论讨论。第二个问题啊，约瑟没有失败的故事，为什么？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没办法回答。后来我也想一下，那个也看了一些资料，我都弄明白了。为什么在这个37章到45章之间呢，有一章专门写犹大，而且犹大的事情你们都看了对不对？这个犹大的事情，他三个儿子，结果老大的太太，这个我想故事你们都看了啊，不多讲了。最后他是跟老大那个太太把当成妓女，跟他们怀孕生的小孩，他的老大老二都死掉了，老三又怕死，所以把他放到先把他请回去，后来被他误认成妓女，后来又怎么做，对吧？然后就生了小孩。我就想，这个为什么放一张这个东西在这个整个约瑟这么美好的故事放一张这个呢？为什么？我想也许就是要让我们有个对比，就是犹大是这样，犹大是他的兄弟，对不对？而且犹大，我讲犹大还蛮有分量的，在他们这个十个兄弟里面很有分量的。他讲话他都听的，但跟约瑟不太一样。所以约瑟故事那么长，犹大放一张让你看看犹大是什么生活。还有我记得以扫跟着雅各也是，我想为什么把以扫那张也放在那个地方，我这边还有一张以扫没讲哈，以扫那种以扫的故事放在那个地方。其实我后来仔细一看，以扫他的家族非常强大，以扫家人做这个王，我发现雅各不怎么样，但是我们是亚伯拉罕、雅各以下的神，从来没有说以扫的神，对不对？所以我讲以扫在有生之年，一定为他的，你看以扫那时候跟雅各见面的时候，以扫的军队，以扫的这个家人非常非常强大的，所以这个雅各非常害怕的，对不对？而且他们这个你看这个名字分布了很多地方哈，所以为什么把那张放那个地方，也是我想也是一个对照，就是说以扫你在 在当前那个世界上没有错，你有很多王啊，你家里这个也是很繁盛，但在神看来，他是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以我想这些。那么第三个问题，我想就是问问自己，有没有遭遇过苦难？有没有恩典显大的见证？我想我就交通这站到这边就告一个段落。我花几分钟讲一下我个人的见证。那么大家都知道，我好像以前做过一个很简单的见证。我在公司里面，那么去年这个过春节那天，就是这个1月1号，我那个老板就说，他说你不用做了，你回家吧，就叫我不要做了。那么当时我一听到这个话，我想不做就不做。当然我们有在那边做7年多了啊，我们都在公司都算是所谓的有贡献的人物之一了啊。那么他呢，因为就是说长话短讲，就是说你不要做了。那不要做了呢，我就哎，我想那太好了，不要做的话，我就赶快可以回台湾啊，回什么去跑跑哈，因为都没有时间嘛，对不对？但是我也想说，这工作说没就没了。这个东西也太现实了嘛，对不对？是吧？是不是？所以我想这也是不可靠的，对不对？所以呢，我当然也自己在家里面做一些整理啊，做一些工作哈，做工作。哎，我就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讲说，我要买机票回去了哈。哎，我买机票的时候，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公司的 CEO 打电话给我。哎，他说怎么听说你走了，我怎么都不知道。哎，我说我以为你都知道了。他说你不知道啊。他说哪天我们出来谈谈。我说好，那我们就谈谈嘛，对不对？约，可是一弄又过了2个礼拜，没消息了，没消息了。我第二次我又要买机票，就到那个雅虎什么又买机票。我要买的时候，又一个电话又来了。哎，那我们明天可不可以见面？我的票又不能买了。最后谈完也没就没有回去成。那么他就跟我谈，当然我们经过秘密会谈，就谈了以后。就把我弄回去了，弄回去了以后，我就跟原来的人就为敌了。原来的我的老板，但他不是 CEO 了，对不对？就是敌人了嘛，我们两派了嘛，对不对？我是等于站在 CEO 这一派，他是底下那个小头一个派嘛，对不对？那他有一些人，所以我的工作呢产生了很多困难。我去呢，他那个 password 也不给我，他都改了，他怕，因为我不都知道嘛，对不对？他反正他想象的我能够。我的手能够 touch 到的地方全给我改了，对不对？就把这个拍摄我通通都改了，每个系统都改了。改了以后我做事非常非常不方便。那么还好，过去那么多年来，我不认识他，我还认识他底下的人嘛，对不对？所以我呢从 CEO 找他跟他去要这个拍摄我是要不到的。他说没有合约，怎么样？你这个人怎么样？反正你这个人又你怎么把他弄回来了？怎么？反正给他想想，反正从那个法律上的那个东西来说很多事儿啊，不行了。但是呢，哎，底下有一些朋友，也所以出来靠朋友嘛，对不对？所以那朋友我就说，哎，我说你这个东西，他说我不能跟你讲，我说你这样子啊，你不能讲。但是呢，你暗示我一下，是因为我们的拍摄，我们有时候都是轮流的，对不对？大概是两个，你就对我试试看嘛，对不对？他好像就是那几个之一，好，我就说，哎，这 work 了，哎，那个 work 了，对不对？那么我为了做一套新的系统呢，这个现在已经一年多的事情了，我为了做那套新一年的事情了哈，一做这个新的系统呢，它这个 require 就是这个系统里面需要多少 space 啦，反正很多这 requirements 呢，他不告诉我，哎，他尽量给很多困难。那么在当时的情况底下，他认为我做那系统是不可能的，完全不可能的。那当时呢，我也觉得不太可能，我就跟神祷告，我说这个东西也不是我要回来的，对不对？我要回台湾，你把我就放回来了。放回来的话呢，我就跟主祷告，我这个工作要做的话呢，有些东西我也没有办法啊，因为我们其中一个最重要，我就也长话短讲，我们有一个从公司从 A 点到 B 点啊，我们有一个 communication 的一个 pipe， 就是那个一个高速网线，那个的话呢，他们原来估计一个月大概两万多块钱，因为有这个网线，一个月两万多块，一年就20几万，所以他们的 data 是传不过去的，就太贵了嘛，对不对？公司老板不想花那么多钱，结果呢，我呢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也反正就是说，我在去做研究的时候呢。就碰到了一个公司一个人，他呢就告诉我，他说你去找另外一个人，他那个人呢就跟我说，你从你们公司到那个 data center 呢， 我们也可以专线哪个地方已经搭的差不多了，也许你可以搭个便车啊，便宜一点，多少钱呢？你们猜猜多少钱？
两千块。
这个事情，这个秘密啊，就一直瞒了好多年啊，好多月哈、啊。就是我想，哎呀，我想想，这是你给我的礼物啊。你想想看，他因为他算20000多块，这个计划是不能做的。那我算是2000多块，这一定要做。所以我们两个的话是不一样的。所以每次他就说不能做，我就说能做。啊，他不能做，我就能做。那么一年下来，当然就能做嘛，因为就2000块，而且我们现在还免费3个月，还没付钱啊。就是说，所以我就想这个约瑟哈，很多事情啊，为什么进都顺利？其实神与他同在，神在帮他。其实我就在想，如果你先叫我再去找，因为我们做好的时候，他还说啊，怎么不可能呢？怎么可能？那不可能，这已经搭起来了。哎，那就算。那怎么弄呢？我说，因为我们抓好了嘛。我们是这样弄。这样子吗？其实我上面这个老板他非常非常厉害的一号人物，但是他呢心中没有神，所以他很多事情他就被神蒙蔽了眼。所以很多人说什么叫神把你眼睛给蒙蔽了？事实上就是你非常非常聪明，但你可能被蒙蔽了。我没有他聪明，但是神给了我一条路。其实所以我现在的工作呢，也是神帮我，也是神给我的。这是我的见证，谢谢。